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再次把我们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主，让我们知道说出于你的话无不带着能力，出于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清晨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心意，求主今天帮助我们，也我们再一次交托我们自己，求主你的宝血洁净遮盖在我们的身上。我相信当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向里面寻求圣灵心意的时候，你必指教我们当行的事情，也帮助我们有一个心，就是乐意遵行你的话语，乐意来寻求你的心意。让我们今天早上借着我们分享这一段耶利米书第五章，让说的听的都能够同蒙益处。谢谢主，听我们交托祷告，靠耶稣的名，阿门。好，第五章，刚刚大家看了这些经文之后，可能觉得哇，好像神有点不太开心哈、哦。对于很多的事情，他就告诉人一些事情哈、一些当警戒的事情。那整章的经文在对谁讲？其实在对神的子民讲话。那为什么要对子民讲话这么重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与神之间有一个约，但是他们似乎忘记了这份盟约。本来神祝福以色列百姓，要使他们蒙福，叫万民看见那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名是有福的。但是他们拿这个祝福来做什么呢？来满足自己的私心，等于是利用神嘛，好，把神当作，讲难听点，就当摇钱树去了。好，他并不晓得他跟神之间是有一个西乃山之约，那以至于上帝必须管教他们。所以从第四章最后面，其实已讲到神一样，神要兴起什么巴比伦的势力，从北方攻下来。那可是在第四章的二十七节，跟我们今天有两段经文都有相同的话语，就是说比如说四章二十七节，他讲说耶和华如此说，全地必然荒凉，我却怎样不毁灭尽尽，不毁灭尽尽，也就是说什么，他仍然给人存留希望。为什么要给人存留希望？因为毁灭这些神的子民不是上帝的目的，那是神所爱的儿女，但是他会管教。好，管教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偏行己路了，偏行己路了。所以第五章的话大概分成三个段落，第一节到第九节是一个段落，就是神指控了耶路撒冷的罪恶。那从第十节到第十九节就开始讲到什么，他要召唤北方的巴比伦攻下来，也就是像以赛亚书所讲的外刃的剃头刀，好，诸刃的刃，外刃就从外面聘来的什么剃头刀，要把以色列人的什么这些胡渣，这有的没有的刮除干净。好，到了第二十节到三十一节，就讲到说他们的罪恶在哪里，神还是要清楚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管教他们，原因是什么，就在后面这段经文就很清楚的告诉他们。好，那我们从第一节先读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看看有一人行公义，求城时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城。其中的人虽然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所起的誓实在是假的。耶和华啊，你的眼目不是看顾城时吗？你击打他们，他们却不伤痛，你毁灭他们，他们仍不受惩治。你是刚过于磐石，不肯回头。我说这些人实在是贫穷的，是愚昧的，因为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神的法则。我要去见尊大的人，对他说话，因为他们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神的法则。哪知这些人齐心将恶折断，挣开绳索，因此林中的狮子必害死他们，晚上豺狼必灭绝他们，豹子要在城外窥视他们，凡出城的必被撕碎，因为他们的罪过极多，被盗的事也加增了。我怎么能赦免呢？你的儿女也离弃我，又指着那不是神的启示，我使他们饱足，他们就行奸淫，成群的聚集的在娼妓家里，他们像喂饱的马到处乱跑，像各地邻舍的妻发嘶声。 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
好，到这边第一节讲到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看看有一人行公义，寻求诚实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城。所以这里讲到说，如果有一个诚实的人，一个行公义的人，神会怎样赦免这城。但是在那个时代当他们不断的以自私的心去看待神的这个祝福的时候，结果呢，有没有诚实的，有没有公义的，事实上就是没有。那神到底是要赦免还是不要赦免他们？虽然这里讲到说，如果有我就赦免他们，好像是怎样看不到盼望，对不对？但神的心终究是什么？想赦免他们。但神要赦免他们不是没有理由啊，不是毫无理由就赦免。上帝不可能看有罪为无罪，神不是这样的神。因为一旦人犯了一个罪，他不可能凭空消失，他在时间空间当中他已经刻下来。神如果白白的就这样赦免的，那上帝还公义吗？上帝就不公义了。所以赦罪必须要怎样？神有一个恩典，至少人要悔改，对吧？好，所以施洗约翰其实看到文士法利赛人跑到他那边去受洗，跑到约旦河去受洗的时候，他就直接怎样，有点骂他们说，毒蛇的种类啊，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就是说你现在觉得懊悔不是只是一个感觉而已， 你们的行为要不要改变？要真实的改变，要进到怎样信德的里面。若不信德的话，你现在蒙这个恩也就是怎样，也是没有用的。因为神是按着事实审判的神，上帝不可能看有罪为无罪。但是神要帮我们啊，我们本来是什么偏行己路，不晓得正路在哪里。我们之所以犯错，是因为我们没有知识，没有属灵的知识。但是这些百姓今天已经有什么神的话语在他们当中，但是他们有没有寻求公义，有没有寻求诚实？没有。所以神直接指控了什么？耶路撒冷的罪恶。当耶路撒冷城不是指城的罪恶，是城的百姓的罪恶。第二节，其中的人虽然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所起的誓实在是假的，也就是拿神的名来干嘛？当挡箭牌。但是里面是正直的还是歪曲的？都是歪曲的。所以就直接指出来了。所以你们虽然自称为神的子民，但是活出来的样式呢，完全不像。所以第三节，耶和华你的眼目不是看顾诚实的吗？这里其实是讲到一个真理嘛。如果我们在诚实当中，上帝会不会看顾？会。因为信实也是神的属性啊，所以神的慈爱一定会加上神的什么？诚实。所以诚实本来就是上帝的一个属性嘛。所以如果我们也跟神有一样的属性，基本上是会蒙看顾的。什么叫看顾？保守啊，对吧？还有呢，你所缺乏的神就已经怎样会帮你预备以乐啊。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明白神的这样心意，也跟着他学习像他，他就不会怎样。后面讲的，你击打他们，他们却不伤痛；你毁灭他们，他们能不受惩治？所以问题是出在哪里？他们的心有没有同神的心？有没有跟神同行？都没有。所以他们就这样被击打，好，受惩治。惩治当中他们受了伤痛，可是呢，他们懂不懂这些事情？还是不愿意懂。为什么不愿懂？好像有一个东西塞住他的心。其实很简单，后面有讲到拜偶像。那箴言里面有讲到说，不是箴言，来忘记了，贪婪与拜偶的像，爱拜偶像的罪同等。这两个是连接在一起的。当他们自私自利开始贪婪的时候，他们简直像是个蒙蔽的人，被蒙蔽的人。所以虽然受惩治，虽然充满了伤痛，可是他们还是这样，不能够明白，不肯回头。他们使脸刚硬，过于什么磐石，不肯回头，比犀牛皮还要硬的脸皮。所以这里讲到是什么磐石，当然不是说他稳固，是什么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改变的，不肯回头。那来到第四节，所以你会看到什么？神指控他们充满虚假，还有充满什么应景， 悖逆。第四节，我说这些人实在是贫穷的，是愚昧的，因为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神的法则。这个我是指的耶利米。耶利米知道神的这个心意之后，他突然觉得，不会吧，整个以色列的国家都没有人在意神的律法吗？都没有人明白神的旨意吗？应该不是吧。然后他就讲这些人实在是贫穷的。他想说这些人大概是穷乏以至于忙于生活上的事情，就没有时间去学习神的律法，就是因为他们不晓得神的作为，不晓得神的法则。你可以把作为跟法则圈起来，就是因为他们不晓得，所以才会犯这些错误。他想说，那也许我来找尊贵的，也许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所以第五节，我要去见尊大的人，对他们说话，因为他们晓得，他们是比较忧郁的，比如说以色列的官长，对吧？照理讲，他们比较多机会受教育，也不用忙于生活当中的许许多多的事物跟需要，所以他们应该要晓得神的法则啊，然后也晓得神的作为啊。这里又讲一次，作为和法则。然后第五节的后面就一个哪知，好，哪知这些人齐心将恶折断，挣开绳索。这恶是他们把上帝的律法看成什么？是限制他们的。上帝是要调整人的心性，调整人很多的错误的信念，可是他们把神的律法拿来看作是什么？限制自己可以做这个做那个。为什么外邦人可以？为什么我们不行？为什么我们要去遵守上帝的法则呢？所以他们怎样错看了神的律法。神的律法是要使我们回到他的祝福里面，因为就算我们不晓得神的律法，我们犯的罪是不是就没事？其实不是的，咒诅就在我们的身上。因为上帝创造宇宙之前，他的祝福跟咒诅已经发出了，因为那是管理宇宙的原则，对吧？一旦犯错了，咒诅就追上来了，就好像一个标记一样，就好像你闯了红灯，旁边有警察，他就写一张单子给你。这张单子是好玩的吗？这张单子你拿在手上的时候，你有任何损失吗？还没有，对不对？可是将要有损失。所以犯罪的时候，咒诅就标记在人的身上。咒诅标记上之后，谁会来？就是堕落的天使，他会来要求权力，要求能力的，会从人身上得他的权柄，得他的利益的。所以咒诅已经在我们身上，神希不希望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希望我们知道，好让我们赶快认罪悔改，这些咒诅就从我们身上断开了。一旦断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继续回到蒙福里面。如果不是的话，你咒诅在自己身上，就算我们很努力的工作，也可能只是什么汗流满面才得糊口，那就是什么没有蒙福，才会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因为糊口的意思就这样，仅止于生活上的需要而已，就是也许有上帝的供应，但有没有祝福？什么叫福？多于供应的需要，多而又多，那才叫做福。那为什么能够多而又多叫做福呢？我觉得中文字的福很好玩，中文的福字就是一口甜，旁边有什么？有神。那有神，神是摆在旁边好看吗？当然不是。神摆在旁边意思说怎样？与神同行，懂得去经营这一口田，他会怎样？30、60、100倍的祝福临到你的生命当中。如果不是呢？你把神纯粹只是要自己，他没有，你没有跟神同心同行，然后呢，把神真的是晾一边去，最后有没有祝福？还是没有祝福，所以就会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好，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自己，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跟神之间有没有约？其实是个 有一个盟约的，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以死来立这个盟约的，使我们能够进入他的祝福里面。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要在万民当中怎样，要做光要做眼。所以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并不是把神的话语就丢一边去，等着什么开心的上天堂。好，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荣耀作为跟他的法则，我们可能 还是一样会犯。犯的时候是不是神按着事实审判？是啊，神是公义的神，他是按着事实审判。难怪耶稣说，不是凡称我主啊主啊的都可以进神的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够进神的国。哇，这句话非常的绝对，但是你不要错看神的心意。唯独遵行神的旨意，人能够做到吗？不行。所以圣灵不是来了吗？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你还不相信他能够做到这一点吗？他一定做得到，但是你要怎样？有一个谦卑与他同行的心。如果不肯在他面前谦卑与他同行，我们还是怎样？偏行己路。我们就等于把神晾在一边，明明是可以祝福我们这个田地，本来有神同在，本来是个福，结果呢，你把神晾一边去，有福吗？没有福。所以耶利米他就很讶异，哇，那贫穷的人、尊贵的人都没有人在意神的法则，难怪第六节，因此林中的狮子必害死他们，晚上的豺狼必灭绝他们，豹子要在城外窥视他们，凡出城的必被撕碎，因为他们的罪过极多，被盗的事也加增了。好，这里当然指了三个动物，都是啮食性动物。那当然用这些话语让他们过去人能够体会，因为在过去里面这些动物还是比较多嘛，所以他们出城，晚上出城危不危险？很危险。可是今天很多土地都过度开发了，有没有这些东西？好像看不到狮子啊，看不到豺狼，看不到豹子啊。但请问你，灵界的堕落天使是不是等同于这些？是。所以不论到哪里，其实犯罪恶的时候，咒诅在身上，谁会看到？所有的堕落天使都知道啊。他会不会跟神要求权利？会。所以启示录讲到说，那昼夜在我们神面前控告我们的弟兄，他已经被摔下去，摔下去的原因不是我们胜过他，乃是基督胜过他，然后把权柄赐给我们。但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靠着耶稣的宝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所以人有没有责任？还是有。人不是完全没责任，我们靠着耶稣的宝血，没错，耶稣宝血是耶稣为我们而流的，那就是我们必须要认罪，他的宝血临到我们。但是还有什么？我们所见证的道，不是讲话的道，乃是什么？活出来的生命改变之道，就是悔改的恩相称，两个合起来我们才可以胜过他。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些事情，但是这些人有没有这悔改的心？没有。然后就讲到说，因为他们的罪过怎样极多，被盗的事情就加增了。好，那前面讲到说这些等着要吞噬他们，但是因为他们的罪在身上，他们有没有神的保护？没有神的保护。没有神的保护会不会被吞吃？就会被吞吃。吞吃的时候会不会更哀怨？那如果情绪又没有处理好，又误解神的时候，是不是恶性循环就进到整个什么败坏里面？所以这样被盗的事就这样多而又多了。末后的世代是不是这样子？因为什么？人的爱心冷淡，还有呢，不法的事增多，所以怎样人就觉得神也不可靠。到底是神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其实都是人的问题。好，所以这里要警醒，回到我们生活的现场也是如此。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每天打开电视看的新闻，是不是差不多九成都是坏消息？看多了会怎样？心情不好，还有呢，没有盼望，对吧？然后就觉得这世界真不好。好，当然也不是说不看然后掩面不顾就觉得很好，而是要怎样回到神的面前，就知道一件事情，若没有神帮助，若没有神在我们当中，其实人的败坏就是如此。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要跟随神，要与神同心，与神同行。好，来到了第七节，就讲到说，我怎能赦免你们呢？好，这句话就是神的感叹。神到底想不想赦免人？神想赦免人，但人若不悔改呢？我怎能赦免你们呢？所以我们一悔改，上帝有没有担当我们所有的罪债？有啊，基督已经担当。我们认罪悔改，我们付出什么代价？付出什么代价？其实没有。所以是不是恩典？ 但是光一个懊悔的心没有改变自己的行为，是悔改吗？上帝不可能接受这种半吊子的。我们要讲真的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什么叫结出果子？一旦我们悔改的时候，其实圣灵在我们里面，好，那不要再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了，不要再说天下乌鸦一般黑了，不要再说人都可以，别人都可以，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就不行？这样讲是不是没有击中上帝要的心？还是怎样？还是错过了？好，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件事情，圣灵在我们里面，他为什么在我们里面？不就是为了帮助我们而来吗？他既然要帮助我们，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个更新的生命？是可以的，他赐给我们新的心、新的灵，又用什么水洁净我们，然后圣灵又住在我们里面，为帮助我们整个改变，所以我们生命不再有理由可以说怎样结不出悔改的果子。好，一定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不愿意呢？就像这里讲的，我怎能赦免你们呢？好，然后就讲到说，你的儿女，那个你指的是耶路撒冷城，指的是什么？神的百姓。我啊，你的儿女离弃我，所以他们的问题是什么？离弃上帝，然后指着那不是神的启示，我使他们饱足，他们就怎样行奸淫？从属灵的淫乱到身体的淫乱，是先有属灵的淫乱，才造成身体的淫乱。结果呢，以色列百姓就跟着这些迦南人一样去拜巴利，然后巴利的庙呢就有庙妓，然后呢他跟他们行淫，这些庙妓怀孕之后所生下来的孩子就是献为，就是献在巴利的偶像上面烧死的，这是非常大的罪恶。使儿女惊火指的就这个，所以这些庙妓所生的孩子，从以色列所生的孩子，他们就怎样把他烧死在巴利的面前。这样的恶是上帝所不能容忍的事情，就是因为他们整个怎样从贪婪开始，以至于后面全部都出来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属灵疾病，一旦贪婪，他就整个眼睛好像被蒙蔽一样，他拜偶像也没有知觉了。好，所以贪婪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到了第八节，他们像喂饱的马到处乱跑，各向他的邻舍的妻发出嘶声。这里就用一个画面，就是喂饱的马到处乱跑。喂饱的马有什么特性？精力充沛啊。然后马的力量大不大？非常的大，拦得住拦不住，拦不住就到处奔跑。马有一种固执，你把它用得好，它就可以为你效力。比如说战场上的马会不会软弱退后？不会。但是如果没有用得好，前面明明是悬崖，你只要不拉它的马缰，它会不会冲出去？会。固不固执？还蛮固执的。所以一旦没有一个属灵的悟性，没有属灵的眼光，我们就以为我们做的事情是与我们有益的，事实上是有益还是有害？完全是有害的。所以这个属灵的疾病非常的严重，如果他们不懂，就会像这样子，像喂饱的马到处乱跑，各向他们的邻舍的妻发嘶声，就是一个拦不住的，一个非常固执的马，就去怎样找那些母马了。所以就这样就乱来了。所以第九节，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把那个讨罪跟报复，这里就讲到说，上帝的公义必要怎样临到这一切，要本来应该是刑罚的，但是上帝却把刑罚转为什么？管教。管教有没有留下机会给他们？有。所以神的慈爱有离开吗？没有离开。所以神真的是蛮委屈的，我觉得蛮受委屈的。他明明其实可以这样就直接击杀他们，好，然后他还让天使去做这些事情，堕落天使去做在人身上管教的事情。上帝是闲着没事做吗？给大家弄点游戏来玩玩吗？当然不是。即使他要收回人的气息，他一句话，人就怎样死了。但是他让这些仇敌堕落天使暂时留在这地上，好像他会攻击那些犯罪的人，并不是上帝不能对付这些堕落的天使，而是怎样让人知道说，当他被 当他被刑罚，当他被掌控，当他被折磨的时候，他会知道一件事情，他错了。人若没有被管教，人若没有被刑罚，他会不知道自己错了。如果大家闯红灯都没有人开红灯，以后大家还遵守交通规则吗？就不再遵守，不再遵守会发生什么事情？大家都不方便，因为出门就是这样，乱开乱堵，然后呢，会不会危险？危险。所以一旦闯红灯，那个开红灯的警察，难道他不爱这个开车的人吗？你不能这样讲啊，对不对？跟这个没有关系啊。你说内政部长也不爱他吗？也不能这样讲啊。这是一个管理的规则，对吧？所以慈爱在不在？慈爱还在，但要不要管理？一定要管理。所以我们要明白这属灵的律。所以犯罪的他就必须担他的结果。好，所以千万不要误解圣经上面的一些故事，比如说大卫他犯奸淫之后，而且杀了人家的先生，而且还是他的忠臣，做这件事情很可恶，对不对？好，那也没有人敢告诫他，直到拿单去告诉他做了这件恶事，他后来悔改了。上帝有没有赦免他？有赦免他。所以有的人只看到这里，就没有想到说，上帝虽然赦免他，但是上帝有没有管教？上帝怎么管教？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他的孩子怎样自相残杀？他是一个很爱孩子的父亲。如果你仔细去了解他的个性，看到经文当中，他对于那个拔示巴的所怀的胎的代求，你就知道他是一个很爱孩子的人。上帝就用这个对付他。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所以痛不痛？非常的痛。所以不要以为说上帝会饶恕我们，我们可以轻易的去犯个罪，然后再改天再回来悔改。我曾经听过这样的逻辑，这个是怎样？叫做皮在痒，你了解吗？你真的被管教的时候，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哈。好，接下来从第十节到第十九节是讲到说，神要开始兴起外邦的势力来管教他们。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要上他葡萄园的墙施行毁坏，但不可毁坏净尽，只可除掉他的枝子，因为不属耶和华。原来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大家贵在攻击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们不认耶和华说，这并不是他，灾祸必不临到我们，刀剑和饥荒我们也看不见，先知的话必成为风，倒也不在他们里面，这灾必临到他们身上。所以耶和华万军之神如此说，因为百姓说这话，我必使我的话在你口中为火，使他们为柴，这火便将他们烧灭。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啊，我必使一国的民从远方来攻击你，是强盛的国，是从古而有的国。他们的言语你不晓得，他们的话你不明白，他们的箭袋是敞开的坟墓，他们都是勇士，他们必吃尽你庄稼和你的粮食，是你儿女该吃的，必吃尽你的牛羊，吃尽你的葡萄和无花果，又必用刀毁坏你所倚靠的坚固城。耶和华说，就是到那时，我也不将你们毁灭净尽。百姓若说，耶和华我们的神为什么向我们行这一切事呢？你就对他们说，你们怎样离弃耶和华，在你们的地上侍奉外邦神，也必照样在不属你们的地上侍奉外邦人。
好，到这边第十节讲到说，你们要上他葡萄园的墙，那个你们指的就是什么？神所兴起来的黑暗势力。好，在当时就是什么？巴比伦。在我们呢，就是什么？堕落天使、魔鬼、邪灵。好，他们就要怎样？上他的葡萄园施行毁坏，但不可毁坏净尽，只可除掉他的枝子，因为不属耶和华。这里就好像什么？有时候我们信了耶稣，我们仍然有一些什么罪性在我们里面，犯罪的记忆跟习惯都还在嘛。所以信了主之后，在还没有被怎么讲被上帝教导，然后改变过来之前，我们可能还是会犯这些错误。但是上帝会怎样？他所爱的必然管教。就像约翰福音那里十五章那里所讲的，凡属我的我父是真葡萄树，然后呢， 啊，不是、啊，我是真葡萄树。耶稣讲，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凡不属我的枝子，他就怎样，剪除、修理、干净，好让怎样，那个枝子可以结出更多的果子，好的果子，而不是怎样乱长。所以这些以色列百姓，他就怎样，他虽然跟神之间有西乃山之约，有律法之约，然后神也祝福他们成为一个国家，他们本来只是什么亚伯兰一个家族，如今成了一个国家了。然后呢，因为他们败坏，以至于分裂成南北国，因为他们继续败坏，所以呢，这些仇敌准备来吞吃他们。但是吞吃并不是要灭掉他们，乃是什么，神要除掉他们的枝子。所以我们看以色列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先知书非常集中在一个时段，不断的告诫他们，不断告诫他们不要拜偶像，不要跟着迦南人去犯那些恶行。好，但是他们听不听？因为他看到这些非利士人，哇，他们炼铁技术、造绳技术都还不错，好，农耕技术也不错，所以他们里面的自卑心在发作，以至于他们跟着他们就是怎样拜巴利的。所以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是不是有认定在神的国度里面，也认定自己的身份价值，而不是像世人一样，他可以随心所欲做这个做那个。好，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看见，我们就会觉得，哎，那我也可以做啊。结果做了之后呢，就开始产生很多的问题。但是神要除掉他们，所以当以色列到了他们的历史，到了马拉基书之后，神又讲一遍，最后神讲不讲话？就不讲话了。沉寂了多久？400年。可是你想想看哦，神让他们两次被掳到外邦，然后再经过这些沉寂400年之后，到耶稣来的时候，以色列人拜不拜偶像？完全不拜了。你如果会去查耶稣那个时代的历史，上帝有没有剪除修理干净了？有。但是他们又发展成另外一个极端，叫做律法主义。你就知道人有时候真的是不是很聪明。好，他就变成律法主义，变成宗教主义，把犹太的信仰变成犹太教。好，然后就这样到处去规定人。所以确实神也修除他们拜偶像的恶习了，但是他们又发展另外，所以耶稣来的时候又进行另外一个修剪，对吧？好，11节，原来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大行诡诈攻击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哇，人可以攻击神吗？人是被造物，可以攻击创造主吗？就算是魔鬼邪灵也不能攻击创造主。特别是耶稣一说话，吩咐巫鬼从那人身上，巫鬼为什么要听？因为耶稣是创造主，没有被造物可以敌对创造主。可是这里神说 以色列人攻击耶和华，这句话的意思是，当他们敌对神的时候，就等同于攻击神。当他们敌对神的时候，仇敌在他们身上能够有所作为，等同于羞辱耶和华的名。阿们吗？等同于羞辱耶和华的名。那是不是神的名被攻击？是。所以他在告诉他们这些事情，所以神是很痛心的，他在讲这句话。12节，他们不认耶和华，说这并不是他灾祸啊，这并不是他，灾祸必不临到我们，刀剑和饥荒我们也看不见，因为军队还没下来。他以为他现在的平安就是这样真的平安。这就好像有一个人从高楼跳出去，还没落地之前不断地告诉自己，到目前为止还好，到目前为止还好，到目前为止还好。我们若没有悔改的心，是不是就是这样子？我们对自己说，我到目前为止还好，但什么在等着我们？死亡在等着我们。好，就是因为人的罪恶，所以他们就讲了这些话，真的是什么不受教，希望我们不要这样子。所以神透过这些历史都在警戒我们，要有什么属灵的眼光，因为属灵的疾病已经把眼光怎样整个蒙蔽掉了，他没有办法怎样看到更远的事情。神所说的话会突然返回吗？其实第四章的最后面就讲得很清楚，上帝所定的旨意他会改变吗？谁能够改变他的旨意呢？他就是要管教这些以色列百姓。但是他为什么要跟他们讲？他如果早点回头就少一点管教，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所以神的慈爱在不在？ 他的慈爱一直在，他慈爱一直在发出声音，但是他们还是这样子回答。然后第十三节，先知的话必成为风。成为风的意思是这样，吹不动他们了，就好像风吹不动树一样，吹不动房屋。然后呢，在他们眼中看为没有重量。所以先知的话，这些警戒的话，他们在不在意？不在意。为什么不在意？因为还没有看到，真的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所以有时候人没有这个属灵的眼光，都以为现在到目前为止还好，其实是蛮可怕的事情，道也不在他们里面的。所以我们今天也要明白一件事情，神已经事先警告过我们，到末后的时代，它是个邪恶的时代，人心厌烦纯正的道理，人心厌烦纯正的道理，就是因为怎样，私心太重，贪婪太重，所以听不见这真理的道。所以他这里就讲到说，道也不在他们的身里面，这灾必临到他们身上，就一个什么必字了，这灾必临到他们。十节，所以耶和华万军之神如此说，因为百姓说这话，这话就是前面第十二节说，这并不是耶和华啦，他是赐我们平安的，然后他赐你平安，然后你继续作恶吗？继续作恶会领受上帝的平安吗？那上帝为什么要管教？因为我们以耶和华为神的，当我们遵从他律法的时候，神要叫万民看见祝福的。但是如果连神的百姓都堕落了，这世界上的人还有盼望可言吗？就没有盼望可言。所以神要祝福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好，乃是神怎样主动拣选我们，为了叫万民看见盼望。所以他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告诉他说，万国必因你得福。所以我们若行得正，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别人就因我们的行为而蒙福，因为他们看见什么？盼望。当我们跟随神，我们触动人的不是外在的条件，乃是触动他的良知。为什么基督徒可以活得跟世人不一样呢？那个不一样不是只是外面顺利而已，那个不一样就是他承认他的罪恶，他悔改他的罪恶，然后我们就看到一个什么良善在里面。这叫人看见什么亮光。本来神的心意是如何，但是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把这个信仰拿来当做什么摇钱树，然后呢还是 放任自己的贪婪，这里面会不会产生问题？会。神的福音就会被蒙蔽，而且蒙蔽在那灭亡的人身上。所以他才会这样讲。所以神如此说，因为百姓说这话，我必使我的话在你口中为火。你指的是耶利米。所以神的话要进入耶利米的里面，这他所讲出来这些审判的话语，不是只是一个知识而已，不是只是讲出来的话而已，他是什么？带着能力的。当他宣告出来，向以色列宣告出来的时候，神又使什么？这些以色列悖逆的百姓成为柴，而且是干柴。这火烧到的时候呢，就烧起来了。所以这火必将他们烧灭，就一定会管教他们其中悖逆的，让人能够怎样警醒过来。到了第十五节，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必使一国，接下来就讲得很清楚，我必使一国的民从远方来攻击你，是强盛的国。他特别强调强盛，他怎么强盛？是神使他强盛，不是他自己强盛，是神使他强盛。神预备他们成为外刃的剃头刀，要来将以色列人刮除干净，是从古而有的国，然后呢从以前就开始发展了。然后后面讲到说，他们的言语你不晓得，他们的话你不明白，意思在告诉什么？他不会跟你谈和平的啦，他不可能跟你谈和平的，他已经看穿了你所有的弱点了，而且是神使他怎样强盛的。所以你别想要逃避上帝的管教，去跟他们怎样谈和平，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做到的。好，所以他这里就讲了。那第十六节，他们的箭袋是敞开的坟墓，他们都是什么勇士， 勇士呢，你就挡不住，而且他的箭袋呢，就等同于什么？敞开的坟墓，他身上带着管教死亡的权势，死亡的权势要来到你的地界了。好，是神赐给他这些权柄的。所以堕落天使为什么可以在人身上折磨人、惩罚人？因为燕子翻飞，麻雀往来，无故的咒诅也不会临到。如果你不留破口，燕子怎么会在你的家筑巢呢？你不给他落脚处，他翻来飞去的，他终究要离开。可是你给他落脚处，他就一定筑巢。所以一旦有破口，咒诅在我们身上，他来不来？当然来啊，因为堕落天使还能够去神的面前领受生命能力吗？不能啊，因为他不能在神的面前敬拜神啊。所以创世纪三章就讲到说，你必终身吃土，好，然后你必用肚腹行走，终身吃土，意思说你没有办法到神的面前站立，所以你必须要透过人用肉身所犯的罪，你从他身上得能力。所以仇敌也会去骗人这件事情，好，特别是他骗人，让人不知道神的荣耀，就会怎样？不会为这些事情而奋战。我举边举简单举一些例子哈，比如说神就在欧洲开始发展很多的社会主义，慢慢到最后就开始有什么无神主义。无神主义当然也不相信魔鬼啦。当你不相信魔鬼的时候，魔鬼可高兴得很，他能不能影响你？他可以影响你，但因为你不相信他的存在，他就可以怎样暗中影响你。然后他更开心的就是你不知道，而且继续让你不知道，因为人不会为一个不存在的东西而怎样奋战，对吧？所以有时候呢，不要以为没有鬼，耶稣就已经赶出污鬼，这讲得很清楚了。但人若不相信呢，就在这个蒙蔽里面。但是也要不要变成另外一种极端，什么都是鬼，那你没有看到神，那也是另外一种什么，让你进入惧怕的诡计里面。所以仇敌有很多的诡计，但是神要在这当中训练他的百姓，所以他们不懂神在训练他们，他们就怎样自私自利。第十七节，这些外来的这些巴比伦的势力，他们必吃尽你的庄稼和你的粮食，是你儿女该吃的，必吃尽你的牛羊，吃尽你的葡萄和无花果，又必用刀毁坏你所倚靠的坚固城。好，所以人的所有的赏赐都被夺走了。当然这里面的话，必吃尽你的庄稼和你的粮食，来当然都会抢走啊。但是后面这句话是你儿女该吃的，这翻译上有一些的意义，有的翻译你前后文都看到说吃尽吃尽吃尽，其实也包括吃尽你的儿女，吃尽你的儿女就是这样被抓去当奴隶了，被抓去怎样利用，而且是什么，他可能会随时杀害你的儿女，因为只是他的奴婢而已。所以所有的祝福就这样都被夺走了。第十八节，耶和华说，就是到那时我也不将你们毁灭尽尽。又讲一次了，这第十八节对应第十节，还有对应第四章的二十七节，你会看到什么？神其实他的目的不是真的要毁灭人，他是要人家受教，要人受教。所以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你会突然从很多好像很苦的当中突然看到什么，还是有盼望。其实那个盼望就是我们什么时候悔改，上帝什么时候就施行他大能在我们身上，使我们从苦境转回。这就是神的心啊，他就是我们的天父啊。所以当我们使坏的时候，他可以不管教吗？别人家孩子使坏当然不关我事啊，但自己家孩子使坏呢， 当爸爸的一定要管教啊，为的是什么？让他更好，而不是发怒气而已。怒气根本不是目的。所以他这里十八节就是到那时我也不将你们毁灭尽尽，意思说会存留盼望的。第十九节，百姓若说耶和华我们的神为什么向我们行这一切的事呢，你就对他们说，你们怎样离弃耶和华。前面讲到说我怎能赦免你呢，原因就是什么？你们离弃耶和华，然后呢在你们的地上侍奉外邦神，因为你去拜偶像了。好，然后呢也必照样在不属你们的地上 侍奉外邦人。这里两个 对比，一个是在你们的地上，一个在不属你们的地上。这里就讲得很清楚，他们会不会被掳，被掳去到不属神赐给他们的地方，然后呢侍奉外邦人，当他们的奴婢。因为怎样，你不听耶和华神的命令。当然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基督徒会不会去拜那些刻出来的偶像？不会。可是我们在信仰当中会不会有一些恶习没有改过来？比如说我们看重成功、金钱、权力、爱情、性过于跟神的关系，这是不是我们的偶像？有可能。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求，到底求什么？还是求这些东西过于跟神之间的关系吗？过于去聆听上帝的律法吗？如果过于的话，就是你会被这些仇敌抓住的，上帝会把你放在这当中，成为他们的奴隶的。所以我们真的要明白这些事情。再来，从第二十节到三十一节就讲到说，为什么神要兴起这些外邦人来攻击他们。好，我们先来读。
当传扬在雅各家报告犹大说，愚昧无知的百姓啊，你们有眼不看，有耳不听，现在当听这话。耶和华说，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我以永远的定律，以沙为海为界限，水不得越过，因此你们在我面前还不战惊吗？波浪虽然翻腾却不能逾越，虽然砰轰却不能过去，但这百姓有背叛悖逆的心，他们背我而去，心内也不说，我们应当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按时赐雨，就是秋雨春雨，又为我们收定收割的节令，永不存废。你们的罪孽使这些事转离你们，你们的罪恶使你们不能得福，因为在我民中有恶人，他们埋伏窥探，好像捕鸟的人，他们设立圈套陷害人，笼内怎样满了麻雀，他们的房中也照样充满诡诈，所以他们得成为大，而且富足。他们肥胖光润，作恶过甚，不为人伸冤，就是不为孤儿伸冤，不使他亨通，也不为穷人变屈。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国中可有惊骇可憎恶的事，就是先知说假预言，祭司借他们把持权柄，我的百姓也喜爱这些事，到了结局你们怎样行呢？
好，二十节讲到说，当传扬，把那个传扬圈起来，在雅各家报告，在犹大也把报告圈起来，就神的心意其实要让百姓都清楚的，因为他们不在意会不会好好去教导，也不会，会不会传在他们儿女当中，也不会，所以就这样越走越远，然后呢罪行越来越多，招致的管教就越来越重。所以要传扬在雅各家，报告到犹大家说，愚昧无知的百姓啊，你们有眼不看，有耳不听，现在，好，把现在圈起来，当听这话。就是说上帝给你眼睛，然后呢你不去观看，上帝给你耳朵呢，你不去听该听的，只听你想听的，好，看你想看的，而不去看该看的。所以这就是什么？自我中心的问题嘛。所以他不会去看上帝要他看的，他就看，只坚持看自己想看的。所以最后就告诉他说，现在当听这些话，意思说你要有属灵的洞察力啊，不是只是眼睛看外面。所以神的话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盼望不在眼睛所看见的盼望上面，我们的盼望是在眼睛看不见的盼望上面。神的国现在不是肉眼可以看到的，但在不在我们当中？就在我们当中。但羡慕吗？好，我最近常讲这句话，有时候你睁开眼睛看到账单比神的国度还真实。我们不就活在这个光景底下吗？被什么驱使呢？被我们手中的账单驱使，做这个或做那个。但我们有把心思放在神的国度里面去经营它吗？把神放在我们的灵命田地里面去经营它，成为一个蒙福之地吗？还是忙于应付外面这些事情？这些账单怎么来的呢？ 不就是我们的欲望发动吗？很多东西就这样刷了买了，然后就有账单要付，以至于账单比神的国还真实。我当然不是说去故意讲这种话羞人，其实我们都活在这当中，所以我们更要警醒，对吧？免得我们看不见神的国度。二十二节，耶和华说：“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再把这句话圈起来。好，刚刚讲到说我怎么赦免你，这里讲到说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他是创造天地的神，也是掌管天地的神，他要什么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先要明白的事情。他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他替我们上了十字架，担了我们所有的罪，他到底要什么？他到底要什么？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问他的，去寻求他心意的，而不是说真好，我今天信耶稣了，我来到神的面前，神，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那你要祝福我什么？我们没有像保罗一样去问说，主啊，我要为你做什么？我们都问神啊，那你要祝福我什么？所以有时候就调一下就好。他既然花了这么多的代价，来问问看他到底要什么。好，所以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我以永远的定力用沙为海的界限，沙就指陆地的意思。他用陆地把海的界限怎样定住了？海水可不可以越过？越不过。所以神所定的东西，有没有人可以去改变它、更改它？没有人去更改，没有人有能力去更改它。因此，你们在我面前还不战惊吗？为什么不敬畏神呢？波浪虽然翻腾，却不能够越过上帝所定的界限。好，然后虽然砰轰，却不能这样过去。砰轰就是海浪拍打岸的声音，那个力道大不大？力道非常的大，但是推得动陆地吗？神定的界限，没有人能动的。神定的旨意，没有人可以改变的。所以你以为自己力气大吗？其实你改变不了这些。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要惧怕。其实另外一个词叫做敬畏，我们要敬畏神。我们不敬畏神，我们的属灵的眼光就好像瞎眼的一样，那个瞎眼是我们心中最大的黑暗，因为我们不懂得敬畏神。我们若敬畏神呢？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敬畏神就是知识的开端。这两段在箴言都有讲到，知识跟智慧的开端。为什么能够产生这些事情呢？因为你不会为所欲为。你如果敬畏神，你就要到神的面前来求告他。我们若求告圣灵，圣灵教不教我们？他一定教我们，他一定教我们。我们还不能够遵行他的旨意吗？其实如果我们顺服，就一定可以。所以神就会指示我们当行的路。所以我们遵行他旨意，可不可以进神的国？就绝对可以。原来很简单，只要跟神同心同行就可以了，寻求他的心意，敬畏他。所以我们最重要要发展我们生命，我们的灵命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如果不敬畏神，我们可能就被仇敌玩弄了，就被他摆在 手掌当中玩弄来玩弄去的。那因为我们被这世界神弄瞎了心眼，不能叫这福荣耀的福音叫人看见盼望的。好，到二十三节，但这百姓有背叛忤逆的心，他们叛我而去，就是用他们的怎样行为，因为他们贪婪的心，贪婪的心呢就离开。所以贪婪的心就是从第二十六节到第三十一节。好，二十六节一开头讲到是因为，到了三十一节就是这因为就是这句话的解释。他们为什么会忤逆上帝？为什么会背叛上帝？好，所以这节从二十六节开始就在解释。但是二十四、二十五又继续讲到这个背叛。二十四节讲到说，内心也不说我们应当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好，他就觉得神按时赐予，就是春雨秋雨，又为我们定收割的节令，永存不废，永存不废，就是看恩典为理所当然，太看恩典为理所当然。春雨秋雨，觉得反正时候到就一定会降。神也不是只有降给义人啊，他也降给歹人啊。其实上帝每创造一个人，请问你他有没有存留盼望？有存留盼望啊。就算是拜偶像家里面，就算是异端家里面，或者是异教里面，有没有人生养？ 有啊，那为什么会生养？生命不是从神来的吗？那神啊，你为什么要把它放在它里面吗？放在这个文化当中呢？原因简单，神不就存着希望吗？希望他们改变过来，希望能够懂啊。那我们这些先领受恩典的，是不是应该也跟神同心啊？大使命啊，这里都在训练我们这个人要有什么神的属性在我们身上。好，所以神造人，他其实是带着盼望的。所以这些人就怎样认为这样的祝福是理所当然，但是这个祝福神其实要成就他永恒国度的子民，特别是他祭司国度的子民。好，所以圣经里面在传递我们，他要训练我们成为什么君王啊，祭司般的君王。好，所以25节，你们的罪孽使这些事转离你们，这些事指的是上面的福分，人离开神，把神晾一边去了，那个福字就不再是福了。好，摆在旁边，没有跟神同行，没有跟神互动，那个福就不再是福了。然后这些祝福就转离你们，你们的罪恶使你们不能得福，他就讲得很清楚了。好，不要视为理所当然，这些时雨，这些按着时候可以收割，可以得赏赐的，好，这个不是理所当然的，这是神同在祝福的证明。不是你所有的努力就代表你可以收成的非常好。圣经上有很多的话语都有讲到这个部分。你好不容易种麦子种稻子，到了结出麦穗将要成熟的时候，蝗虫来了，那是什么？所有的产出全部一夕被吞吃。当你葡萄树开花结果了，还没熟之前掉了，那一阵子刚好雨水不来掉了，然后呢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好，我们努力工作加班，礼拜天不守安息日，然后呢也不亲近神，然后这个月多了10000块的加班费，然后出门开车4个轮胎全破，然后这个坏那个坏，那叫什么？白努力，那叫没有蒙福。所以不是我们愿意努力就一定会有所收成，对吧？这个真的需要上帝的保护，需要上帝的祝福。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好，26节，因为在我民中有恶人，他们埋伏窥探，好像捕鸟的人，他们设立圈套陷害人。为什么要去陷害人呢？其实就是什么？贪人家的东西，贪婪人家的东西，所以才会设这些诡诈的事情去对待人，要从他们身上什么得好处。然后27节，笼内怎样满了雀鸟，他们的房中也照样充满诡诈。这诡诈就是一天到晚想着什么从别人那里捞他的东西过来，贪念这个贪念那个，不知道满足。好，所以就会变成这样的问题。所以他们得以成为大而且富足，所以外面看起来撑不撑头，非常的撑头，但是神怎么看他们？他们的心呢已经败坏到一种程度了。所以不是只是把外面弄得很撑头，最重要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的信仰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跟神的关系。所以箴言里面讲到说，人若单为自己，谁不夸奖你？你什么事情都 把好东西都往自己身上揽，弄得一生当然大家都夸你啊，问题神怎么看你啊？那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无法隐藏的，最重要的是我们那些东西是中性的，你不能说它好或坏。好，但是最重要的，你有那些但没有内心，那还是虚假的。你如果有那些加上有一个敬虔的内心，那是不是蒙福？是，那是蒙福。所以不是看那些东西为好或不坏，好，那个东西根本就不是邪不邪恶的问题，是我们的内心才是，对吧？内心要成为一个什么好土。好，再来第28节又讲，他们肥胖光润，作恶过甚，因为吃太好了，作恶过甚，不为人伸冤，就是不为孤儿伸冤。这里指的是什么？就是官长啊，得到这个官位拿来做什么？肥自己啊，把自己吃得很肥，撑得很肥，但是就不做这些事情，不做公益的事情，不为孤儿伸冤，不使他亨通，也不为穷人变屈，就是什么？就是欺善怕恶，仗势欺人，就是这些官长。 所以从平民百姓到官长，整个国家里面这个属灵的疾病好像一个很严重的传染病一样，传染在整个以色列的国家当中。第二十九节，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罪呢？上帝怎么可能看这些事情不存在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吗？他宁可不报复别的国民，因为他们没有救恩，他们没有跟神有约，对吧？但神也管理他们啊。但特别是与神有约的呢，神要使这地的人看见盼望，但是属神的百姓却活得怎样？跟世界一模一样。上帝怎么会不管呢？他怎么可以放着不管呢？好，所以他一定会讨罪，一定会报复这样的国民。第三十节，国中有可惊骇可憎恶的事，还有更可怕的就是属灵的职分的人，祭司、先知这些人。他呢，三十一节，就是先知说假预言，祭司借他们把持权柄，借谁？借这些假先知把持百姓的权柄，就是祭司就变成了什么肥缺、捞油水的，然后假先知呢，跟他们同一鼻孔出气，所以从政治上的到整个信仰上面的都败坏了。好，然后我的百姓呢也喜欢这些事情，因为他们不去听该听的，反而一直听想要听的。好，所以我们真的有时候要警醒自己，特别是有时候你去听人家帮你发预言或什么，其实他发预言如果与圣经的真理有所违背的时候，不是神的心意的时候，其实你要警醒自己。所以真言里面告诉我们说，人不查验就自以为圣物，那是自陷网罗。我们有没有责任？有，查验，必须要查验。若不查验就以为是圣物，那是自陷网罗。所以这一点一定要很小心，免得仇敌利用这些假先知，还有怎样，还有这些掌管整个信仰事宜的祭司就把持了权柄，然后呢人也被蒙蔽在当中，以为这些都是可喜爱。到了结局你们要怎样行呢？就好像跳出去了，你说到目前为止还好，到目前为止还好，结果地上在那里撞上来了，你们要怎么样行呢？意思说你的生命就被怎样夺走了。所以要在耶和华可寻求的日子要寻求他，在他拯救我们的日子赶快悔改。好，悔改付的代价是什么？我们自己要想清楚，是神付代价，是耶稣替我们付代价。但是我们要有病逝感，一个没有病逝感的人会不会到神的面前？不会。所以我们要明白 这整个经文在告诉我们这些事情。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主，我们向你承认这世界真的是败坏的世界，这世界充满了罪恶，这世界充满了败坏，而且人心彼此教导这些败坏的事情。主，我们在这当中，我们真的要求你保守我们的心。主啊，每当我们看你话语的时候，主啊，我们不能只是把我们自己要的，以我们自己从世界来学会的私心放在你的话语里面，以至于我们厌烦这些纯正的道理。神啊，你帮助我们有一个可听的耳，有一个受教的心，好让我们在这世上的时候不会偏行己路。主啊，你本是要祝福我们，你本是为我们存留各样的这样的一个祝福的，而且你不会灭绝我们。你当你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更要思想你真是爱我们的。若不是管教，这葡萄汁就会乱结果子，乱结果子，结出来果子就酸涩，而且微小不好吃。主啊，我相信你在我们身上的管教或者是剪除这些杂质，都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发旺，让我们对你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要常常把安全感放在神你的里面，放在耶稣基督，放在圣灵的身上，让我们常常专注在你的身上，让我们常常到你面前去求告，以致免得我们被这些仇敌欺蒙了而去。神啊，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有一个能听的耳、受教的心。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祝福、宣告，奉靠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站。